大家好，
我们是你的历史故事。
在节目开始前，帮我们一个小忙，
订阅、分享并给个五星好评吧。
也别忘了追踪你的历史故事 IG and 脸书粉丝团哦。现在我们也提供 First Story 订阅式赞助，每集会寄出小礼物给订阅赞助者哦。
还有帮您念出想曝光的相关工商资讯，快快挑选你喜欢的方案吧。
感恩大德。
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佑宗，
我是 Max 老麦。
哇，周更的感觉真是好啊。
是吗？
对啊，
你知道每次你跟我说、哦、要录音要录音，我心里是很担心的。
没有，你是那个内心很忐忑，对不对？
非常忐忑啊。
到底今天会不会录呢？
就是我人来了，结果突然跟我说，哦，对不起，我还在开会啊，那个我人还在台中。对啊，这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当然会害怕啊。
你放心，现在我都已经把它排开了，我们周一就是这个业务会议，然后检讨会议，就是一定可以让它顺顺的可以录音了。
跟你合作以来哦，任何事情都不能给保证啊，太可怕了，好不好？
就像我们的这个行车安全一样，其实哈也没有办法被保证嘛，对不对？
这个转得很硬
哎、
欸，
其实
这个转得很硬哎、欸，
其实我跟你讲
超硬的。
其实我跟你讲，不是转得很硬，而是因为最近哦，台湾过了一个这个法规啊，
就
是从现在开始，你在台湾你开车或者骑车，你一定要礼让行人。在如果对方是在斑马线上面或者枕木线上面行走的话，你一定要等他先过。你才能再过、嗯哦、你不可以像这个之前有没有，就是大家这样一直闯一直闯一直闯、哦、会发生危险。
这不是去年才就有了吗、
哦、今年加重处罚。
多重？
原本是3600，现在罚6000。
哦，不够啊。
不够，我也觉得不够。
应该罚个10000-20000这样子。
对，当你开车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
没有，我都是礼让的那个、欸
哦、真的假的？
我都一定会让啊。
哦，所以你这么有品啊。
我是很注重这个的、欸、
你很注重这个
吗？我连骑摩托车都会让哦。
哇哦，
就他们走完我才会走，除非他是在还在对面，那我才会走，没有问题。可是他们已经是快要到这边来的时候，到我们车到这边的时候，
就是前方有人的时候，
我一定会停。
哇，你真是一个有品的人、欸、
不然就是，不然呢？像你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哦、你是被我让的那一个。
不好意思，没车没车没机车的人这个都是被让的好吗、啊、好，那我就想说，哎、欸，这个既然因为他其实有时候发生事故最终是可以吊销你的驾照嘛，
嗯，
对不对？那我就在想说，哎，古代有没有关于驾照的一些这个历史啊，然后由来啊、嗯、或者是一些怎么样考啊这个状况有没有、嗯、我就想说有没有资料，哎，还真被我找到了。
哦，说比如说骑马要有这个驾照才能骑马。
哎，不是，是真的是车。骑马就算了。好、哦哦、但是这个当是马加车的时候，是马车的时候，哎，
你要有证照。
哎，你要有证照，而且很难考的。
哦，这样子啊，
就是现在好像感觉就是司机有没有，就是你满18岁你就可以考驾照、嗯、而且大部分人都会考过嘛。
那他们呢？
古代是很难考驾照的哦。
是要有身份地位才能考。
哎，对，而且是怎么样，就是考驾照的那些人有没有都得要是君子啊，非富即贵、嗯、还得是什么，就是王公贵族最信任的那几个人。
嗯，
不然就会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王公贵族比较信任的下等人。
哎，对，信任下等人什么意思？下人
就下人啦，就是说因为通常会去驾车的很多都是我们这些奴隶啊。我不知道用什么字会比较婉转一点。
门客
因为我今天才看到有人说啊，你们既然是历史节目啊，用字遣词啊就要多注意一下、啊、所以我现在在讲怎么样可以不知道不去触发某些人的角落，你知道吗？
我的方式就是不理他们
啊。
这个如果今天、哦、你不是让亲近自己的人、哦、来帮你驾车的话、嗯、就会像以前我们讲那个羊肉羹的故事、
嗯
哦、这个因为他没有分到那碗羊肉羹有没有、
嗯、
然后结果打仗的时候就把自己家的主君载到对面去了、
嗯、
直接 Uber E 的就送过去了、
啊、
就是哎，来，这是我们家国君请享用、
哦、
麻烦给个五星好评、
okay,
就这样、哦、所以在讲这个驾照之前我们要先讲车。
嗯，
对啊，因为有这个驾照之前一定是先有车嘛。
嗯，
好、哦，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车的起源啊。车的起源其实很难去考究，东西方其实都很难去抓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说哦，这个时间点谁发明车，很难。
嗯，
哎，所以大概是什么样的时间？那在东方的话，哈、哦，东方的话大概哈、哦、应该是传说当中的皇帝时代。
嗯，
因为皇帝时代那个时候有这个轩辕氏嘛，
嗯，
那个轩辕氏这个两个字，轩跟辕旁边是不是都车部的？
对，
好、哦，所以就有历史学家在讲，就是说啊，那可能是轩辕氏来发明车的， 因为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哈，像比如说什么神农氏就是尝百草嘛，然后比如说这个什么燧人氏，那可能就是弄火的嘛，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弄了什么一个丰功伟业，你的名字很可能就跟他有关联，
这个发明的有关啊，
对，但是因为这只是一个传说啦，就是如果你只是因为就是说他的名字有车这个偏旁，然后你就说他跟车有关的话，其实缺乏考古的依据，说那个说服力有限，
有点硬讲啊，
很硬讲啦，但是问题就是说啊，既然有人这样记录下来，因为有一本书叫做《古史辨》，这个《古史辨》中有汇整这些关于上古时代的这些发明哦，那我们就姑且就听一下，反正就传说嘛，对。那车子要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大量的文献？大概在西周时期，你就可以看到这些证据，比如说这个陪葬品。那个、
就把车放在这个里面了、
对啊，马也在里面、所以然后挖的时候就会挖到那个马的骨头、我这不是脏话、马、horse's bone OK 不是脏话、不是马的骨头，是马的骨头，
马之骨头、
马的骨头好不好 OK 那这个马车呢、除了这个马的骨头以外，那当然有车嘛、所以就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关于一些车子的一些这个残骸在那个古墓里面，那马车因为很娇贵、所以基本上是跟奢侈品一样去陪葬在王公贵族里面的墓里面，那因为那个时候车辆坐、是比较困难的，所以马车大部分是拿来干嘛？是行军打仗用的，我们都知道嘛，这个民生科技之前一定是国防科技，这个你可以理解吧？
我可以理解。
对啊，我们都是捡一些军方的黑科技，剩下淘汰不要的东西，才会变成我们的民生科技。
哦，
大部分是这样，
大部分是这样啦，
对，
少部分是反向过来。
比如说金门菜刀，金门菜刀是捡那个金门当时这个打过来的炮弹，然后打一打发现，蛮好用，蛮坚硬。这个然后原料又多，因为毕竟对方也是射了几百万。
不用钱的铁嘛，干嘛不用呢？
对，
那钢啦，钢啦，
钢啦，钢啦，钢跟铁都可以啦。好，那马车呢？既然是拿来行军打仗的，它会很多吗？它其实也不多。古代的编制怎么样？一辆马车，旁边大概有72个步兵。对，然后这些步兵呢，然后去比如说结成阵。像比如说这个打仗的时候都是马车先行，因为为什么？因为马车横过来的时候有没有还可以变成一个天然的小堡垒小屏障，对，那那个步兵有没有可以依据的这个马车为中心有没有然后去结各种各样的这个阵型，你可以说马车就是战争当中的必杀技，你有打那个拳皇或快打旋风有没有个必杀技、
有马车感觉战斗力也比较高啊，
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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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刚刚听什么？
没有，你刚刚讲战斗力，
我讲战斗力啊。
对，
震动，
我想说震动力是，
震动力也
是蛮高
啊，
是蛮高的。古代应该是没有避震吧？对啊，那这个马车呢，上面的这个驾驶，上面的司机，主要就是要驾驶战车来进行进攻跟防御，合作完成排兵布阵。所以呢，上面的这个司机啊，他一定要经过一定方面的学习考核，你才能在上面驾车。在古代尤其我们在周礼其实之前有讲到，就是说这个有古代有所谓的这个六艺嘛，六艺是哪六艺呢？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好，那比如说你要学习礼教啊，学习音乐啊，学习怎么样射箭啊，这个御驾驭的那个御，
怎么开车啊？
对、这个御就是马车的意思，你是古代有没有？你是个君子啊，你要学这些东西啊，这个是那个，如果你学不会啊，不能说是一个君子啊，
就你什么都要会才是君子啦。
对啊，但是至少会一点嘛。对，但是古代的这个驾驶技术其实很恐怖的哦，你要过好几关，我们现在考驾照，你还记得你当初考驾照的时候吗？
记得。
你当初考驾照，
你说机车还摩托车啊？
当然汽车好了，
汽车跟摩托车好
像是一样的，
汽车还是机车？
对对对，
是你在讲汽车还是机
车 ？Car and motorcycle。
哦，好，都是一次过啊。
哦，对，我知道，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怎么考吗？你又考什么？汽车，汽车，
汽车吗？
对，
汽车就是我是考手牌的嘛，所以他要上坡、下坡、路边停车，还有倒车入库啊，差不多就这样啊，
不是还有？S 型嘛，
对，还有 S 型，对
对，我觉得 S 型超难 ，S 型就是后退的 S 型很难。就我对我来讲，什么路边停车、倒车入库
要后退吗？
要要要，我那时候考后退的。
哦，我是觉得可能我觉得太简单了，所以我都不记得有哪些东西啊。
哦，所以你都是一次过？
我都一次过啊，我觉得不难啊。
不过你的开车技术应该是都蛮好的了。
还行啦，
毕竟你以前开的那些车如果不好，可是不是开不了的。这个新的听众朋友、啊、可以稍微理解一下，这个我们家老麦哦，以前开的车啊真的是很可怕、啊、
要么车窗关不起来啊，要么就是没冷气夏天，
要么还有就是车门怪怪的，我有坐过你的车，车门怪怪的，
关不大起来。
对对对，然后没冷气，
没冷气，然后车窗要么就打不开、嗯、要么就关不起来。
等一下，这两个不是差不多的意思吗？
冬天关不起来、欸、夏天打不开，
对，
然后冷气坏掉。
所以既然驾的这些车、哦、还可以安然的活到今天三十几岁快四十岁、哦、应该是技术不错的。
勉勉强强啊，勉勉强强。
那你还记得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考不过的话、嗯、你要重考吗？
我对，要重考、
对啊，
但因为我一次过嘛。
对啊，你 不知道嘛，但你应该身边都有重考过的。
我是有看过有人没过的，然后就是要重考嘛。
要补交钱吗？
好像不用补交吧。
哦，就是约定下一个时间点这样。
对啊，是吗？要缴钱啊、
哦？好像如果比如说你是超过那个驾训班的那个期间、应该是要多补钱。
我们有听众没过的吗？可以分享一下。
应该是有人没过。对，好，那古代哈、哦，古代如果考驾照没过、哦、你会很惨的，
你就再也不是君子，会被人家笑、笑一辈子。
不是不是不是，哦，在秦朝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秦朝有一个除吏律，哦，这个它中里面有规定哦，就是驾驶员，你考四次不过关，撤销驾驶资格，还要罚4年徭役，还要处罚金。
哦，
4年徭役就是你要去做苦工啊，劳改啊。
其实我觉得蛮严格的，哎，那严格有严格的好。
哎，当然有严格的好。
你看现在路上拿鸡腿就可以换驾照了，他们能拿鸡腿换驾照吗？不行啊。
你在讲台湾
对
不对？
谁希望这个开车的人是拿带着鸡腿啊？
哎，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蒙古后裔，他在台湾，他在板桥那边，他是一个卖望远镜 的一个算企业家。
嗯，
哦，他呢平常不太会讲闽南话，不会讲台语。
嗯，
但是他只要一上车开始骂人的时候，闽南语会突然那个技能会点满。
是他，你是讲脏话的部分，还是说连其他的那个
全部？
哦，
对，全部。好，以下有脏话，郭虎要注意一下，我模仿一下。就有一次他在这个往前开的时候，准备要停车，好，然后他发现就是说前面有台车，他在弯道处，就是在弯的那个地方，然后停得很外面，他几乎就停到正中间来，然后死都不走，然后他车窗就摇下来，他是一个这个闽南语本来就很蛮烂的人，他突然脱口就说：“干你娘鸡掰，你干脚给退我哦，莫名其妙，这样就停车好了。”就讲超顺，讲超顺，
因为讲快的时候就可以讲很顺。
对，
如果讲慢的话，他有办法讲很顺吗？可能没有办法。
然后那个威力啊，威力就是之前我坐他车南下去拍摄的时候，他也是平常都和和气气的，
是个斯文人，
是一个斯文人，就啊，学长学长，不好意思啊，啊，学长学长，哎，我觉得是应该可以这样子啊，像我觉得是怎样的，一上车嘛，完全变一个人，一上车就开始三只脸，干你鸡巴，会不会开车？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驾车的时候有没有上车的时候很容易常常会变一个人，对，好，那古代呢，这考驾照他要考什么？我们今天来稍微聊一下古代哈，要考驾照要过五关。那个春秋时代哈，这个考驾照是用五育作为考驾照的标准。五育的这个要怎么讲呢？五育是哪五育？就分别为明和銮、逐水曲、过军表、五交渠、逐秦左。
哇，看这个字面，我有不同的想法哦。
你说说看。
这明和銮啊，就是你要边叫边开啊；逐水曲就是你要开在水路上啊；过军表你就是要边念诗啊，边念一些什么《出师表》之类边开啊。那五交
曲，
五交曲你就是要边开边在上面舞剑啊，或跳舞啊。最后一个、啊、
逐
秦
左，哎，
边开边抓旁边的鸡啊什么。你不觉得有点道理吗？
哎，有一点点道理、但是其实完全不是哦，
根本就弱智啊！哦、刚刚是解释。
明和銮哈，我们先讲一下明哈，明就是一鸣惊人的那个明，那个銮呢，就是颠鸾倒凤的那个銮，哈、哦，这个顾名思义，这个明跟銮是装饰在车厢车辕上面的这些铃铛
哦，装饰品，
喇叭的。
就是喇叭，就是前面有人要叮叮叮，
哎，类似
啊，告知的用意，
哎，对。但是因为马车这个震动哦很大， 所以他要求是怎么样，你驾驶当中你要保证你在稳定的车速，然后那个稳定的车身上面有没有，然后你去做这个铃铛的声音，这个乐音那发的有 tempo， 和缓，然后人家又辨识的出来，才能证明你驾驶技术高超。
这样子啊，
哎，对，
来，右中第一关，请你开一首生日快乐歌。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你是不是想要开圣诞歌啊？
没有啦，对啊，好，那如果你是今天的那个上面的喇叭哈，那个铃音节奏是很混乱，是变得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觉得你不稳啊？
哎，就证明你这个驾驶员技术很烂。
用鸡腿换的。
哎，对啊，这个是鸣和软。好，然后再来这个水曲哈。水曲是什么意思？水曲就是这个弯曲的水流。好，那这不是叫你把马车直接这个在这个河道上面有没有去驾驶
啊？不是开水路，
哎，不是，但是是意思是说在旁边的，旁边的河道，然后因为这个河道是弯弯曲曲的嘛，好，那沿着河道这个弯曲的程度，然后来判断你是不是驾驶技术灵活稳定，
就是我们现在的 S 型啦。
哎，有一点点难的地方是难在古代没有这个柏油路啊。古代的路都是一些路上有没有，要么不平，要么高低起伏，要么小石子，要么枯枝，要么就是可能还有小动物。比如说小动物被碾过去，那可能会哐一下，有没有？后片老鼠有没有？后片鸟，有时候我们在路上不是会看到那种被碾过去的，
很可怜欸，你们地狱梗哦？
没有地狱梗，但是就是
跟你边笑边讲啊，
不然我要边哭边讲。
那也是生命欸，但也是生命欸，
已经不是生命了，是肉块。
那如果你今天被碾过去，脚筋断了，这样，断了就不是你的脚了。那我可以笑吗？你有考虑过鸟跟老鼠的感受吗？
对不起，我错了。好，那我们严肃一点来讲哈。好，那当时你要过这个水道的话，那你就要非常的严肃。为什么呢？因为这弯弯曲曲哦，这个还有路面起伏不定哦，你就会怎么样，有可能会滑下去。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逐水曲嘛，其实就是表达就是你今天这个司机对于这个弯道，拉力赛道，因为古代都拉力
转弯是有技巧的。
对，关于技巧是不是高超哦。再来过军表，这过军表什么意思哦？就过哈，过走过去的过，然后军是君子的军，表就是那个出师表的表。他是要求说你要要求就是安全通过那些障碍物的这些门道。古代还是要过门嘛。你车子要过那个城门啊什么的，你过这个城门的时候，你必须怎么样？在有点像是这个以前我们考那个七秒，机车七秒。他不是会在一个这个小小的直道有没有？然后你就必须要七秒，在那边七秒，然后表示就是说你车头跟障碍物只隔了五寸，考验你驾驶员的估算距离能力。
这个也跟我们的这个路边停车还有这个倒车入库有点像。
哎，有点像，有点像，就是
不能压到线啊。
你对对，你那个目测，而且要一次停到位。哎，对。好，那这个五交渠是什么意思呢？交渠哈，这个渠就是这个渠道的这个渠哈，交渠就是交叉路口了。好，那五呢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过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还是可以秀一下你的技术。
OK，
五是这个意思，秀一下你的技术啊，比如说甩尾啊，是真的，我们没有在开玩笑，甩尾啊，
好啊，
我看了资料，真的是甩尾，
马车甩尾啊，
哎，对对对，然后在跑圈的时候，那个圈啊，是不是都固定？就像比如说你车子有没有马车啊，然后你在跑的时候，能不能画出一个完美的圆形？哎，这个是五交曲哈，然后是怎么样考验你在长距离行驶的时候还能控制过弯的能力？哎，简单来讲就是你的甩尾跟控弯能力了。好，那竹琴左哈，竹就是建竹客书的这个竹哈，然后琴就是琴鸟的琴，左是左边的左。竹琴左什么意思呢？是赶车的时候同时要追赶前面的这些鸟兽禽兽
啊，跟我刚刚讲的很像嘛。
哎，对。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考察你怎么样驾车的时候有没有拉弓去射杀的能力
哦。
那表面上 John Wick 对，表面上好像是怎么样，就是打猎用，实际上是怎么样，就是打仗。 因为打仗的时候那些比如说那些鸡啊那些动物啊雉子啊这些什么的、哦、或鹿啊它的移动一定比人还要迅速，
对，你有没有办法边开边射，
没错，那你如果射的话代表说你在打仗的时候你也可以充当怎么射击员，
没错，
炮击手，
国家可以征收你，
没错。好，那这个竹青佐就是怎么样训练司机作为战士的后备军人力量。
嗯哼哼，
所以如果当时如果真的缺人的话不得已、哎、司机都得起来射人。
嗯，
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竹青佐其实是里面最难的部分。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做到就是当你驾着这个马车你把手放掉那个缰绳站立在那个车子上面拉着弓，
你还要走 S 型弯道
然后还要射中人。
嗯，
哎，对，所以竹青佐是里面我觉得这妈超难的这个部分。好，所以这个就是古代考驾照的武官。
嗯，
哎，
不错不错。
那考这么难有没有考不过？哎，不好意思，考四次不过我罚你四年劳改。
那我就考第三次，第三次还是不过那我就不考啦。
哎，没有，古代不好意思就会要你一直考。
哦，你完了就要玩下去是不是？
对，你要怎么改行，
头不能洗一半是不是？
古代的这个职业是很固定的。
我可以改做修车的啊。
对。
对不对？
是不错，可是问题就是说、啊、你跟户籍不符啊。就是你匠人的那个户籍跟你军人的这个户籍是不一样的。
我改啊。
你匠人的话你就降低你的那个军籍。
我才不想去，我不想去劳改啊。我也不想被罚钱啊。
好，所以由此可知、哦、春秋时代的考驾照还是很难的、
嗯。
但是你可以从他每一项你都可以对应到今天我们考驾照的一些要求。
嗯嗯、
啊。对。那当然还有一些更难的跟更杂的一些项目啦。但理论上来讲我们看到有记载的大概就这五项。其实感觉也是蛮难的、哦。好，那我们在这个有一本书叫做列子、哦、当中还怎么样，这个有一个人叫赵父，赵父还达到人车合一的境界。
嗯，
人车合一下面意思嘞，不以目视，不以侧屈，心闲体正，六软不乱，而二十四蹄锁头无差，回旋进退，莫不中解。好、哦，那他呢，一口气是驾六匹马。
嗯，
哎，因为以前春秋有很多都是一匹或两匹，
嗯，
但他驾六匹，
马力够大
啊、哦对，但是他可以让这六匹马二十四条马蹄，
嗯，
都可以怎么样？错落有节、
嗯、
很有秩序的这个意思、啊、到秦汉以后呢这个马车基本上就被取代了、
嗯、
就被灵活的这个骑兵来取代了。好、
嗯
哦、对，为什么呢？因为马车其实说实在有一点变笨重了。好、
嗯
哦、对啊，当人可以在骑那个马匹上面自由奔跑的时候、
嗯、
坦白说那个马车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嗯
因为毕竟灵巧性来讲你就很简单嘛，你今天是一个很灵敏的小车跟一台拖拉库
嗯，
或者是一台拖车，哪一个比较灵活？
当然是小车灵活啦。
对啊，
但是安全性来讲的话，拖拉机比较强啊。
对啊，可是问题是以前古代有没有，就人基本上也是人包铁了，人包木啊。对啊，你都露在外面了。
可是马车是那个人在里面啊。
马车啊，没有没有，古代的那个马车有没有？它是外露的，给你看。
有人坐在里面不是吗？哦，这种的
半就是它有点像这个、哦、
神鬼战士啊。
哎，对，神鬼战士没错。哦，那当然，比如说有这个。有这个里面当然可能也有一些做一些棚，但那个棚可能只是这个遮阳的。
嗯，
哦，对，所以其实如果今天你是骑兵的话，哦，那你就可以绕着它耍它转圈圈，然后射它。
嗯，
而且马车要翻有没有？要翻过来180度旋转很难啊，
太困难了啦。
对啊，哦，然后你要想还要想想看，就是说万一这个马车的车子嘛，可能会故障。
嗯，
就因为马很难去故障嘛，除了腿断掉。哦，但是车子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在颠簸的时候，毕竟古代的那个眼睛树啊眼铁树啊，然后古代的那个用木头来讲，木头也有可能被腐蚀嘛。
嗯，
对啊，好、哦、所以其实后来马车就渐渐的就在战场上面就被取代了。好、哦、那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好、哦、就是一些牛车跟驴车。
嗯、
成本低速度慢但运行相对来讲比较平稳。
嗯，
所以在民间的使用比较广泛。好，那马车的话呢变成就是怎么样身份的象征。
嗯、
哦、就是比如说一些贵族啊文人墨客啊，然后就喜欢怎么样驾车出游、看起来帅气。
坐马车舒服、
其实不舒服但帅气。
没有啦，就是说在里面遮阳啊什么的，不用这个风吹雨打。
牛车也有啊。
比较慢啊。
对啊。
那他当马车比较快嘛。
但舒服啊。
不一样啊，就是我想到隔壁村见大名这样。
哎，我坐过那个 Rich People 的兰博基尼嘛，真是不舒服哎、欸， 它的不舒服有两个点、哦、
所以牛车也没有很舒服吗？
没有，牛车比较慢，但相对来讲舒服一点。
兰宝坚尼舒服吗？
兰宝坚尼超不舒服。
它不是牛车吗？
不，兰宝坚尼是跑车啊，跑车怎么会说它是牛车呢？
大牛啊，
牛车比较像是我们的 Toyota 牛车，牛头牌。
兰宝坚尼的 logo 是牛，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它是牛车啊。
那不是那个意思啦。对啊，那法拉利还是马呢，对不对？哦，那兰宝坚尼
随便你，
兰宝坚尼难坐是因为第一它很低啊，车身低，所以你上下车的时候、嗯哦、像我肚子有时比较大嘛、嗯、对啊，所以下去啊出来的时候很困难、嗯哦、第二个就是说它比较硬、哦、然后它的cushion有没有也 很低，所以你有任何的那个路况好不好你马上第一个会感受到、嗯、所以并不是那么的舒服、哦、我只是觉得就是坐在兰宝坚尼上面有没有很安全很安心，因为所有的车子看到你就会绕很远就对对，你比如说那个红灯转绿灯，比如他可能还在滑手机，完全没有人扒他，都只是从他旁边默默的超过这样。
有那么一说，就是一般拖车行也不大去拖这种名车。
哦，对啊，没有办法，因为底盘如果刮到你赔不完。
对啊，
他有一次就是把车子停在 内湖吧，内湖的那个星巴克门口是红线嘛，然后就停在那边，然后我就说哎，你这样不会被偷吗？被拖啊，会不会被开单会拖啊？不会，
会被开单，但是不会被拖啊。
他开单没差。
对啊，
对啊，然后但不会被拖。然后我说为什么不会被拖？他说，他拖我可能好了，我付他可能三四千好了，但他可能因为我那个下面那个碳纤维的那个磨到，他可能要赔我七十几万。对，所以不会被拖。对，所以你看跑车真的是很安全的。
你有钱你会买跑车吧？我是不会啦，
我是不会啦、哦、我有钱的话我想要拍电影，然后找你当主角。
你还是先别想这件事情了好不好？
跑车就可以想，为什么拍电影不能想？奇怪，都是几千万的事情啊。
那这两件事你都不用想了，
为什么莫名其妙？好，那驾照这件事情、哦、是在唐代是才开始出现这个意义上面的这个驾照。在唐律里面要求这个司机啊一定要持驾照然后去工作。好，那比如说这个驴车载人载货比较少，那那个驾照的要求就会低一点。那牛车的话基本上就是重车重卡车载货的那种车。那要求也是会比较少一点。好，那如果今天是马车的话有没有，它要求就会很多。所以它驾照还是也很有趣，有点像我们现在不是分什么轻型重型那个机车的。哦，还有那个什么大客车，
对啊，
哦，那我记得在台湾里面的难度有没有？好像是公车的要求是最高的，对啊，就是好像你开那个大型的连接车那些什么的那个驾照，好像是还好，但公车公车的要求很高，因为毕竟载货跟载人，但是载人会很严格，
哦，
对，人跟货物还是有分的，
是这样子哦，
对，
没听说过哎。
这是我听说的，那当然如果你听众朋友有不服的有没有就留言一下，
对，
不要骂我们，我们已经很常被骂了，
你要骂也没关系啦，
对啊，反正
我们也没感觉
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古代的一些有没有什么交通法规好了。
哦，这个蛮重要的，
哎，对啊，好，那得到驾照的这个驭人哦，就是司机啊，在上路的时候也要遵从这个很严格的交通法则。好，那在中国是算是世界上最早有交通规则的国家之一。好，那历代历朝的法律其实都有详细的这个记载。好，在战国时期的时候就实行了人车分流。我觉得这个观念还蛮好的。好，而且行人还要分行。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考工记里面有记载，就是这个城门啊其实会有三个门。好，这三个门是怎么样？中间的那个门是车子在走的。右边的门、哦、是男生在走的，男生靠右，女生走左边的这个左边的门。为什么？因为古代来讲左这个字本身的这个阶级地位低一点点。中间是最高的，然后右、哦、右是第二等，然后左是比较次一点的第三等。所以这个人车分流的这个概念、哦、从战国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其实这样子的设计、哦、也是体现了当时的安全意识、啊、因为怕有时候怎样这个马啊或者什么其他动物不受控可能不小心伤到人。好，对，那当然王公贵族因为都坐马车、哦、或是这些君王都坐马车，那
地位也比较高嘛。
对啊，就是中间这个从中门进来很正常，对吧。好，那还有专人的交警哦， 有交通警察，嗯，很酷哦。哦，他会在城内的街道上面有没有游走呼叫，然后维持交通秩序，啊，维持交通秩序。嗯，哦，就有点像我们那个警察吹的那个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的那个有没有啊？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你好吵。
对，我在想大陆有一个用词，就是说你不要对着我哔哔，是不是从这样来的？
不知道哎、欸。
对啊，有如果是的话，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好，那在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个书叫做《隋唐佳话》，这本书里面也提到城门入从左，出从右。嗯，哦，所以你这个入左出右这个规定就是从这个唐朝这边来的。好，那你就是规范了，就是说你进出要有序啊。嗯，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理解到，就是说 ，OK， 好。那这个古代的这个中国有没有不是在乱弄的？嗯，哦，他们是很遵从这个秩序的。嗯，对啊，所以所谓的这个封建最重视的其实是什么？最重视的是秩序。嗯，哎，对，反正古代能够自由进出的也很少了。
那严格也是严格把关嘛。
对啊，因为毕竟很怕出事情。最重要的分流是要干嘛？要实施进出城的身份盘点。嗯，哦，比如说要拦检了。
零检啊、
不是零检，是常驻的哦、是常驻的哦，就是守城那个将士有没有要提高这个检查效率、嗯、因为你如果不分流的话，有没有妈的那个一条路上有没有、有人进有人出，他就很难拦到人。嗯，好、但如果都是进或是都是出，他这个在检查的时候像这个过海关一样，就会很有秩序。嗯，所以主要还是要维持秩序。嗯，对，所以封建最首重的什么就是秩序。嗯，所以你看那个礼哈，这个一约礼嘛，我刚刚讲那个六一一约礼，礼最重要的是什么？秩序。嗯，嘿，道德方面的秩序，然后以及做人处事方面的秩序。
所以你看这个古代开车啊，其实很多东西要去特别注意到啊，不是空有技术就行了、嗯
对啊，
一定要君子嘛，君子比较有这个道德嘛。
哎，对啊，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今天万一驾的车有没有，嗯，然后不守法规，然后驾的这个马车或牛车，妈、嗯。撞来撞去，
对，跟逢敌手有什么两样？
对啊，所以玩命关头、嗯、只会出现在现代了。
对、
哦、好，那其实、哦、在唐朝的鼎盛时期、哦、那因为唐朝那个时候它是分很多个、区域、嗯哦、那它的那个唐朝的那个区域有没有其实也很像棋盘式的这种规划、哦、那为了维护交通的这个秩序有没有也制定了还很多的这种交通范例。好，像比如说唐律规定，没有任何公司缘故的情况下是不可以在街道还有巷子中快速驾马或是驾马车、嗯、
就只能是时速这个40以下。
以前也没有时速概念，就是用感觉的，我感觉你很快，
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啊，
你硬要灌我也没办法，随便你、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好，但是你只有这样写是不够了，一定要写法则。嗯，哦，人就贱，
没错，欠罚
啊，要罚才会怕。好、哦，如果你违反的话会怎么样？这个你个驾驶员或事主会要用那个竹板或是金条要鞭打鞭刑啊。嗯，要打屁股的。好、哦，如果出现严重的交通事故导致人员伤亡，就要对照法令当中的斗殴杀伤人的这种罪行来处理。嗯。哦，所以古代在唐朝的概念来讲，你今天发生的这个行车安全，嗯，哦，是当做什么这个暴力事件的，嗯，比如说当做这个斗殴啊，什么群殴的那种事情来处理，那这个罚的就重了，
就像开车撞死人一样啦。嗯，
但也有例外，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公文传递，嗯，或者有病求医，还是你要急于追捕人，嗯，好、哦，那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不遵守，
可以开快一点，
哎，开个后门给你。嗯，好，对，这有点像我们那个救护车、消防车，有没有？嗯嗯嗯、哦，装个铃、
嗯。哎，我老婆要生了，警察马上帮忙开道。
哎，对，然后结果过去医院了以后，老婆没事，我只是想要去医院这样，
急性肠胃炎而已。
哦，对，不过说实在，我们现在是看影片，真的很多这种，身体有病，突然突发状况，或是老婆要生了，有没有？警察真的帮忙开道。嗯。对啊，我就觉得就是
谢谢他们。
对啊，我觉得各国的警察都有类似的这种事情出来。嗯，哦，对啊，所以警察其实还是蛮重要。而且据说啦，哦，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有开到跟比如说你是救护车有没有？哇，那个真的是开得特别快。嗯，因为我以前有交过一个女朋友是护士嘛。嗯，那她也待过急诊，然后急诊的时候她就跟她那个同事是开那个救护车的。嗯，然后啊，她说她以前有交往过一个。 就是开救护车的，然后他就说那个开救护车的有没有，然后假日开车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就说好慢哦，好不习惯哦，对啊，平常我工作的时候就要按一个铃，我听到从这边开到那边我只花15分钟，我今天要塞一个小时，这样真不习惯。好，对，所以这个如果你有特殊原因的，哎，这个政府是可以允许你开一个后门，好，开一个绿色通道，哎，然后给你方便使用。好，但如果你今天有造成人员伤亡了，你还是要罚钱。
嗯，
就你虽然是因公啦，
嗯，
或者特殊理由，但你不小心撞到人，你还是要
负上的责任还是要负啊。
哎，没错。好，那唐朝不只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交通公安事故、哦、有进行罚钱，他还对超载问题有进行罚钱。
嗯，
哎，对，好像比如说他讲这个不是只有车哦，好，商船也是，如果今天船啊超载50斤货物，或是客船超载一个人，那就要打那个船长50大板。
嗯。
啊，我是他们先打完应该命也没以古代来讲
这也没办法开船了、
啊、那如果超了100斤或是超过两个人呢，那就要打100大板。
嗯，
用此类推。
嗯、
哦、所以我都在想，伟大的中国人应该想，反正超载就要被打，那我不如就超载10个人。
嗯，
反正这个都是有抓到跟没抓到的问题而已嘛。
反正50板之后我已经没感觉了。
不不，你已经没有呼吸了。
不差那200板。
对啊。
200大板。
好，那如果情节再严重的话，要关到大牢2年。2年也有期徒刑啊。
嗯。
哎，对、啊、这可能就会痛一点了。哦。重点是如果你是打完再丢进去关的话更痛吧。
对啊。
所以我就在讲，就是说你如果
一定是打完再关的啊，怎么可能就让你给我进去，那大家都直接就给他弄到最严重，关2年。
所以我们伟大的这个唐朝人有没有应该就会想说，嗯，反正都要被打还要被关，不如多载几个人，富贵险中求。
对啊。
好，那这样子的交通法规的管理之下呢，那长安城基本上算是蛮有秩序的。
嗯，
好，那杜甫当年也有写过一首诗哦，他就写什么一席开元全盛日，九州道路无豺狼啊。这个道路无豺狼什么意思？不是真的豺狼。
嗯，
是这个不遵守交通规范的人
啊、
哦，没有这个人，哎，没有这些人。好，那唐太宗当时其实还颁布了专门管理交通事务的这个机构，
嗯，
好、哦，那个机构啊、哦，文书机构法令叫什么？仪制令，好、哦，仪容的仪容仪表的仪，好、哦，然后这个控制的制，仪制令，其中还规定了礼让顺序。
哦，
哎，你要怎么让？好、哦，就是凡行路街巷，好、哦，贱要避贵。年轻的要避老的，轻的要避重的，然后去的要避来的。
嗯，
这个轻避重应该是在讲车上装的少的要给车上装的多的。
你确定不是小车让大车哦？
应该不是啦，应该不是，但也算吧。如果可以装很多货物的话，应该是大车。
对啊，
对啊，应该是啊。对，但我就不知道，他就这样写啊。
就是小车让大车的概念啊，就像摩托车一定会先让汽车啊。
对啊，不然摩托车就会死嘛。
不让我刚撞过去哦，
没有，不让我咔嚓，就没有这个人了。OK， 那在宋朝的时候，宋太宗年间哦，大理寺啊、哦，上书要求把这个礼让的规定有没有？就当时前朝啊，唐朝的这个交通的礼让规定，要规定在两京诸州的要道，然后还要科榜，
嗯，
哦，就是要明令出来给大家遵守，好、哦，作为四必决，好、哦，这个叫做四必决哈。哦，公布给这个所有的人知道。
嗯，
哦，所以这个交通礼让的这件事情，抱歉啊，这个从唐朝就有了。
嗯，
哦，对啊，所以你看我们台湾多落后。
确实，
对啊，都没
有
在礼让
别人，有些这个道德真的不大行啊。
对啊，好、哦，不过说实在，我们讲这么多古代这个这么有秩序，然后这么严格的这个规定之下，那还是有没有发生事故呢？还是有。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个小故事哈、哦。好、哦，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庄子》当中的一个小故事。哦、有一个人、哦、他叫做东野素、
哦、
马素的素，
日本人的名字、
哎、东野素、哦、算起来算是一个古代的资深老司机、资深驾驶员、哦、这个 Uber 的评价有没有5颗星、
嗯、你要讲清楚，老司机跟驾驶员不大一样，在现代的解释不大一样、哦
在古代是差不多的，很老的司机，辈分老的司机、哦哦、那他的这个驾车的技术非常非常好，算是全国顶尖的、哦、所以他也想要凭着自己优秀的这个开车技术 获得当时鲁庄公的这个重用
啊，想帮有钱人开车啊，
没错。好，那当时怎么样？就是看人家表演也是王公贵族的一些嗜好嘛。
嗯，
比如说你射箭厉害，我就看你射箭。嗯、啊，射箭以后旁边人就说：“好好好，很棒了，给你个饭吃。”这样。
嗯，
那比如说你这个唱歌很厉害，
嗯，
哎，那就让你表演唱歌，唱得好就好好好好好，给你个饭吃。
嗯，
好，那大家就想说，好，看看你多屌。
嗯，你都会开，
哎，都会开，看一下，好，大家就鲁庄公跟大家，然后就并排，然后就看一看，就是说这个老司机有多老，多屌，嗯、好，那鲁庄公就怎么样，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所以呢，这个东野素啊，就驾着马车前进后退，然后前进后退的时候，那个车轮在地上碾出来，那个车印啊，很直，
嗯，
哎，表演怎么样，用车轮画直线，
嗯，
哎，非常笔直，再来，这个东野素又驾着这个马车开始转圈。结果这个压出来这个车印也很圆、嗯、那鲁庄公呢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会开车的这个老司机，
嗯，
好，所以呢就让他这样子，就是说，哎，那你表演一下，就你刚刚的这个圆车印有没有表演一下，就是说你怎么样不管怎么走都在这个车印上面，
嗯，
你就来先走个100次试试看，
嗯
好，那我们的这个东野素、哦、就真的也就是跑了这样100次、哦、那这时候呢旁边有一个叫言和的人啊，就正巧过来，好拜见鲁庄公，他就看到这个东野素、哦、就在表演，就是在同样一条那个车痕，
嗯，
然后一直不断的在那边来回跑，
嗯，
然后他看一看，他就说，哎，他等一下他的马肯定要倒了，
嗯，
好，然后鲁庄公没有讲什么话，那就继续看东野素的表演，结果呢，没过多久还真被这个言和说中了，东野素果然出了交通事故，就马累死了，
嗯，
马倒了。好，那鲁庄公就很惊讶嘛，就问他，就说，哎，你怎么知道他的马会倒了？那个严先生就说，他驾驶技术虽然高超，但他马都快死了
啊，很累啊，
很累啊，对啊，那你怎么可能会说，就是他技术再好，但是他马挂了也没用啊，
就东野素给力，马不给力啊，
哎，对啊，所以古代最常见的交通事故就是，就算你今天你这个老司机技术再好，但是你的马一出状况，不好意思，你还是会出事。
嗯，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交通事故就是马突然发飙，
嗯，
然后你也控不住，
嗯，
然后不小心踩到人，踢到人，
嗯，油门失控，刹车失灵，有没有？
对，所以怎么样？再好的技术，你也避免不了你的这个车子的状况事故的发生。
嗯，
我们休息一下。
哎，老李，我问你哦，你用什么东西啊？我你干嘛你？我在问你问题啊你！
没有，你看一下我的新包包。
我知道啊 ，The Sense 啊，怎样？你是在秀什么？
你再看清楚一点。
哎，你变胖了、
欸。靠背哦，是包包变小了啦。
哦，包包也会冷缩热胀哦。
没错，这是新款的足够包 S， 全新14寸的设计，保留原本足够包的完整功能与专利鞋仓，搭配防泼水面料与超好拉的 YKK 拉链，让你日常上班、上学、通勤、逛街，甚至三天两夜轻旅行更足够哦。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出门都背那么大的包了、
哦、而且我跟你说还有 Navy Blue 海圈蓝的颜色哦，
哇哦，不出全黑款耶，
这个颜色可是很热卖的哦，要的话赶快手刀下单啦，
好了，你不要废话，赶快帮我留一卡啦、
啊、不过说实在的、
欸、
我个人觉得啦，就算台湾公布说要重罚、嗯、应该短期之内没有什么效果，
不知道，因为黑头吃布的人还是很多啊，
不是，那是一种习惯，你知道吗？
你看，就像酒驾这件事情好了，
嗯，
就是现在不是会加重吗？甚至会公布你的名字，
嗯，
可是会酒驾的人，他们还是会酒驾，
嗯，
甚至好几次，抱着侥幸的心态，喝完酒就开车回去这样。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酒驾罚太轻。
我觉得酒驾应该要终身吊销执照才对。
对，他吊销执照之前好几次那个酒驾都是、嗯，你知道他已经吊销执照了，他也酒驾过好几次，但他还继续开车，继续撞到人。
嗯，
哎，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罚太轻，你应该把他进去关个10年8年，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法律很怪异啊、
就是、我觉得酒驾人如果要拿到驾照，
嗯，
就应该考这五关
他都已经酒驾他还考这五关，
对啊、哦、你才可以再次拿到驾照
啊、
哦、对
哦，因为新加坡好像酒驾也是要鞭刑嘛，
新加坡什么都买要鞭刑好不好、
啊、吐口香糖，
你直接跟我讲新加坡什么不用鞭刑可以吗？
口香糖吐口香糖乱吐的
还是骂脏话不用鞭刑，是不是
丢烟蒂，丢烟蒂需要鞭刑吗？
我记得口香糖好像要鞭刑
啊真的假的，两下是吧？
我怎么记得好像要啊，还是我记错了，
我不知道啊，我不熟，我没去过、
欸、不知道有没有新加坡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新加坡的什么样不用被鞭刑
我觉得台湾就是罚酒驾罚太低， 反正那就台湾那个刑期很怪异，就台湾有一些比如说完全没有办法饶恕的罪，
嗯，
哦，像我有个认识的人，就是因为毒品，
嗯，
就是贩售的案子，然后就进去蹲，
嗯，
然后他的那个毒品贩售是，他那个时候前夫有外遇，所以他就跟着他前夫就到处就看着他。哦，开车的时候也看着他，不让他可能去外面找小三。
嗯，
好，哦，那前夫贩毒，他有在旁边。
嗯，
那他当然有言语上面的阻止，但是他前夫有贩毒，然后卖什么毒咖啡什么的。
嗯，
然后反正就是绕回来以后，那个上面的卖家可能就要堵住两个人的嘴，所以两个人都会给个几百块这样，
嗯，
每一趟就给个几百块。然后后来我就看那个判决书有没有，
嗯，
就是不法所得，那个我那个朋友，
嗯，是啊，
不法所得5000多。
嗯，
最后判8年，
嗯，
现在进去关了8年，
嗯，应该的啊。
可是你看诈骗哦，
嗯，
诈骗的这个事情，我常看很多，就是几乎都是轻判，关一年、2年、3年这样。
嗯，
哦，
这标准不知道在哪里哦。
就是很奇怪，就是如果你说毒品是造成人家很严重的伤害，那诈骗会不会被诈骗几百万的人，他可能一生就毁了？
对，然后就是开始自甘堕落，然后去跟被关8年那个人买毒。对啊，这是一个循环嘛，没有错吧？
对啊，
对
啊，那甚至比如说这个，我还碰到就是我有时候碰到一些案子跟案例有没有？他是就是，
嗯，
比如说他就是因为被诈骗，
嗯，
所以他下海，
嗯，
就他下海就是做八大这样。
因为前阵子我就看了一个短片啊，这可能是人家搞笑的，
嗯，
一连串的这个，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就是有一个人他正在被那个法官就是审理嘛。法官就说你为什么要偷东西，
嗯，
然后那个人就说哦，因为就是我没钱嘛，
嗯，
但是没钱就要偷东西啊，他说对啊，因为这个钱啊都这个拿去买毒啦，他说他钱都拿去赌博啦，他说你
还
赌
博
啊，
对啊，
你在哪边赌啊，我在什么地方赌啊，啊是比如说大强带我去的啊，
哎，
哦，那还有共犯啊，
还有共犯，
啊，没有啊，那时候就是这个抢劫赚不到几个钱嘛，你
还
抢
劫
啊，
对对对，
那没有啊，那时候
就想说抢到了以后还可以去
就买
去酒店玩一下，你还嫖娼啊，
对啊，然后毒品啊，哇你还贩毒啊，
对，
没有，现在没有啦，那时候是那个谁啊，大明带我去的，但是那个大明后来让我杀了啊，你还杀人啊，就是他这是一连串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就是不好的事情，在一个人很不好的状况下，他可能什么事情都会去做得出来嘛，他可能得不到认同感，他可能会需要让自己在一个情形下来认同自己，觉得自己是对的，或是来麻痹自己，对，最基本的就是用酒精嘛，
啊，对，
对不对？再严重就是我们说的毒品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很有相关性的，那我不知道说在判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去了解其中原因，或是这个人可不可能会再去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嗯，
然后来去接受这样子的惩罚，
嗯，
我觉得应该用这样来去评判，但有时候很困难啦，
对，我觉得太难了啦，
嗯，
对啊，就是看各国重视什么样子的情形，
对，
哦，对啊，像比如说到底杀人该不该偿命这些事情，
该啊，
哦，你的观念是该嘛，对不对？
对啊，
我的观念也是该嘛，
对啊，
对啊，可是 Face 的意思是说，如果可以永久隔离，那就无期徒刑就好。可是你我都知道，重点不是永久隔离，重点是他关20年可能会被假释出狱。
对
对，可那他到底会不会真的改？
其实重点是被害者，
啊，
被害者家属的心情，你有没有去理解到？
对啊，就是我们在赌博，啊，我们在赌一个，就是说可能他到底出来可能会变好，可能会变好。
对
，but
嗯，
万一没有变好呢？那害到下一个人，那这个责任该谁负？
对，然后刚好害的那个人刚好就是 Face 联盟的
哦
里面的其中一个人的亲属之类的，
哦，
对不对？那他还会继续待在 Face 联盟里面吗？
不知道，哎，欸，
对
啊，这很难，哎，欸，这超难的，对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很难去定义说一个结论，让他们就对啊。可是问题就是说，你从以前这样看到现在，你会觉得，比如东方的人的思想了，还是会觉得还是死刑好了。
嗯，我是觉得本来就应该偿命了。我们不是说不给人家机会，就是
因为已经会判到死刑一定是很罪行重大的嘛，我们现在要判到死刑很难，欸，
很久没听过有死刑的事情了，
对啊，要判到死刑现在真的很难，欸，
嗯，
对啊，这是要杀好几个人，然后什么泯灭人性啊或干嘛什么，
对啊，
还要在什么三审然后什么跟三审跟一跟二跟三，然后到什么，反正都确定你就是没救了，
是
才会判死刑，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台湾的交通法规我觉得应该要罚重一点，
我也觉得要罚重一点，
一定要罚重一点。
不过最近还看到一个新闻，也蛮可爱的。
怎么样？
哦，他的可爱就是说，你知道台湾有那个专门的检举达人。
哦，知道啊。
哦，对，因为这个我们在讲这个不礼让行人的这件事情，除了加重以外，他其实还过了两三个东西，就是我们恢复了民众的检举的权利。
对，因为有一段时间是检举也没有钱可以赚。
对，那甚至是不能检举。对，那现在是可以开放检举。然后这两天还看到这个新闻，就是说这个检举达人一年可以赚100-200万。因为他，然后大家就在想说他怎么赚的，因为好像检举一台车好像是300块发的奖金啊。
他就每天都做这些事情就好了。
可他一天如果要到百万的话，他一天要检举大概12台车以上。
之前也是在报废上面看到这样文章，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人家掰出来的啦。反正就一个男生啊，他就说他想见女朋友的家长。因为他想跟这女朋友结婚。然后这女朋友就说不想。因为他觉得
他，
对，因为他觉得他的工作很丢脸。
为什么丢脸？
然后那男就说：“我一个月入10几万，有什么好丢脸的？”然后人家就问他：“你做什么的？”他说：“他是检举达人，一个月赚10几万，稳稳妥妥的。”然后可是女朋友觉得我的工作很丢脸
啊。这个新闻我看过哎。
那你觉得丢脸吗？
我觉得是这样哦。我觉得只要这个东西可以做到 top。我都不觉得丢脸，
只要法规不改变，这份工作
他没有犯法、
妥妥的。
对啊，他没有犯法呀、而且他一个月就稳稳当当了10几万，代表什么？他找到了在这个行业当中的美感，比如说、
他找到了公式，
对，比如说他知道哪一个地段一定会有人违规嘛，
对不对？
而且到哪个地段的投报率最高嘛，然后礼拜几到礼拜几到哪个地段的投报率是最高的嘛？他一定有这些公式嘛，对不对？而且他还可以帮自己排假嘛。
对啊，我这周只工作一天，因为我今天就抓了30台车。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如果已经到了这个 top， 因为只要这个检举的这个奖金制度存在，他一定都会抓到这个模式。因为我觉得啦，因为现在的罚哈还是罚很轻啊，所以大家可能还是会有那个侥幸的心态。
当然，
如果今天啊，你说酒驾就是无差别死刑，那你觉得
应该就没什么人可以再酒驾了。
酒驾判20年好了，对啊，那你至少也要关到10年才能申请假释嘛？那你酒驾如果会被关了20年的话，那对吧、啊？那怎么？我相信酒驾人数，
那我就60岁的时候去酒驾，然后这样我后面20年的生活都有人可以照顾我了。
没有没有，你要在里面一直工作
，OK 啊。
对啊，你要在里面工作的。
那我有地方，我有地方住，也有东西吃啊。
对啊，对对对，
在牢里、啊。
可是你吃的东西和你的生活用度是要靠你自己去赚的，而且到里面以后就是变成一个完全廉价劳工。
对，可是我在外面没有地方可以住。
哦，所以你意思说，我们的老麦到60岁了以后，他就会去酒驾，
是个废物。
对，
老麦到60岁之后会是个废物。
没有重点，我很怕他撞牢里。
还没撞
30几年来，
被他妈放过几次鸟？
对啊，
油门而且还开你的车撞你。
重点是你搞不好是很清醒的，先撞到我，然后撞到了以后，然后再去便利商店买酒喝。
然后老李还说啊，没事，老麦我朋友，原谅老麦。
然后再碾过去一阵。
然后我就跟老李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原谅我，不要原谅我，不要原谅我，
不要原谅我。再然后说着说着，然后再往我身上再撞一次，会不会有可能这样子？
一定会啊，你想太多了，一定会。
好了，那你觉得现在3600要变6000？
是好事啊。你说不礼让行人吗？还是
不礼让行人啊？对，
我觉得是好事啊。我觉得真的应该礼让行人。你知道台湾一个状况就是，这是我在国外跟台湾看到很大的差别。
哪个国外？
美国以及日本。就是我今天礼让你，礼让行人，我们应该。那行人是不是会觉得说，哦，今天人家愿意让我们就赶快过嘛，不管现在是红灯绿灯，我们是赶快过，不要好像大爷一样，哦，我就屌他让我就慢慢走这样。国外不大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可是在台湾我看过非常非常多次的，10次里面大概最起码有5-6次，就是好，我们今天好心让他们走，
啊，走得慢这样，
你也可以发现后面其实还有很多车，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礼让行人嘛，是没有问题的，他就会故意走得很慢。
他看手机这样，
还看手机，故意他头起来看我们，然后就这样子继续慢慢走这样，然后偏偏那个路口超大，那你其实我们开车人心里会觉得说，我觉得是互相啊，是互相。那你现在这样子走，好，你慢慢走，好，绿，我们这边红灯了，我们不能走了嘛，对向车道要走，可是我们这边已经有很多已经过斑马线了，那我们这些车卡了怎么办？
那你就是在讲忠孝东路跟基隆路中间那个
差不多
那个部分嘛，那一段嘛。
新生南路也有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礼让行人是应该的，但是有的时候行人是不是你可以替开车的人想一下？
嗯。
你的这个 tempo 可以加快一点点，
那万一他没有办法快，就是一个老奶奶怎么办？
这没有问题。我今天在讲的是一些年轻人
哦，你讲的是年轻人、欸。
然后还有就是说，他走在路上，情侣有没有？高中生没有左右拥抱？你要摸女生屁股，你不能过完马路再捏吗？一定要在中间让大家看吗？
他就是在摸给你看。
怎样？我老婆在旁边啊。
哦，
我可以摸我老婆吧？
哦，
旁边女同事，不是、啊？
哎，今天这集播完了以后，老麦家庭适合，
所以我觉得3600到6000是一件好事，但是也
6000，6000，6000，
对，3600变成6000是好事、嗯，但是我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有行为能力的行人们，也可以替开车的人想一下。
嗯、其实我会啦，我还是会啦，
对，
哦，我还是就是说，如果他礼让我有没有，我会。嗯挥个手致意，然后我赶快走，
转三圈啊，敬礼一下，
不要
行贵派致礼，谢谢你让我走，这样
行贵派应该马上被撵过去吧？对啊，
对我就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是你让我让你互让这样子美德 ，OK， 超棒
嗯，嗯，
但是你遇到那种白目的，你就不知道怎么讲啊，
嗯，
那有些是你可能走慢了一点，脚痛，然后他会按喇叭扒你，叫你走快一点，
哦，
你知道在国外哦是这样子的，
嗯，
我今天开车有一个老人走过去。
嗯，
然后我觉得老人走很慢，我就按喇叭。
嗯，
按了喇叭，好死不死，这个老人有心脏病。你按了喇叭，
啊、他
吓到心脏病挂了。
送医院，对，
这个开车人要负责任哦。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你知道吗？
黑啊，
那在台湾要负责任吗？我不知道哦，
不知道，
我不知道、哦。
要证明他的喇叭跟他的心脏病有直接的关系。
对啊，
怎么？可是怎么证明？
怎么证明？啊，台湾就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啊！我能说什么？嗯
台湾的法真的有时候蛮奇怪的，就像我觉得诈骗案应该要到现在有没有应该要转为再重刑了，
嗯，
而不是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很多诈骗案件有没有都是判个两年不到就出来了、欸，
就是、
啊、你骗人家几百万一千万，然后就判个不到两年也没还人家，那你看嘛，你两年赚得到一千万吗？我问你，我就问你，你两年有一千万吗？
没有啊，
没有嘛，对啊，那你今天骗人家一千万，然后关两年，然后你就出来了，
嗯，
你脱产嘛。
对
啊，你脱产嘛，你就说哦，没有，我只是个车手，我是一个什么？对啊，那这样子两年赚一千万，
钱早就不知道到哪去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为什么诈骗案会越来越多，
这么好赚的原因。
不是，就是越来越多，因为大家去稍微评估一下，我换个两三年，如果可以骗个人家几百万、千万，
嗯，
那我干嘛要辛苦的去当人家28K 社畜，
嗯，
或是35K？
嗯，
然后因为你35K，如果你在台北市来讲，你几乎每个月是存不到钱的。
嗯，
这个问老麦就最清楚。我不是说你35K 啦，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说3万多在台北市要生活，如果你今天不是住家里，真的很困难。
嗯，
太难太难了，因为台北市随便一间破房子就是
套房1万多块吧，
1万多块、啊。
嗯，
对，你现在也住套房嘛？
嗯，对、
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啊，在台北生活真是。好辛苦啊！那像我上个礼拜我生日的时候去那个嘛、嗯，去那个高雄跟嘉义拍片，
嗯，
我就觉得那边好轻松哦。我就看那个车子有没有直接停在人行道、欸，哎，直接停在店门口人行道，
那边可怕好不好？之前我去开那个差点撞到那个骑摩托车的阿公，他是突然窜出来的，我也吓到，你知道吗？
对啊，然后我觉得那边的人都好。怎么讲？好豪迈哦！
嗯、
我骑那个 GoShare 有没有？就那个共享的机车。嗯、我在台北市骑那个 GoShare， 不是都会很习惯把手机放在 GoShare 前面，有一个放手机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导航嘛。
嗯、
我在高雄哦，几乎每一个那个看导航的那个绳子一定被拉断嘞、欸，没有一个绳子是完整的、欸。
怎么会这样？
超屌的、欸！我就大概我去那边大概骑了4、5次，全每一台车子上面都是那绳子都是被人家扯断、
哦，
超屌的！我讲都哇靠，也太豪迈了吧？对啊，然后那个人行道永远都不是人嘞、欸，永远上面都停的是车哎、欸。
很好，要把马路让开啊！
对啊，
马路跟
我们就只能被迫走到马路上面。对啊，因为你想想看嘛，他那个人行道已经是这样，他那个店门口像什么当铺啊什么，他门口就一定停车，
嗯，
然后那个人行步道上面一定停满机车，
他们都是这样子停的，
哎，对，然后呢、嗯，那个道路两侧那个红线有没有，一定也停满违停，
嗯，
对、啊，所以最后我有的时候都要被迫走到马路上面，这样，
就是地区文化的不同啦，
哎，对、啊，
我觉得他们可能从以前就这样，
嗯，
对，可是我们还是要绕回重点，就是要礼让行人。嗯
对
对，有，因为像以前跟朋友聊过这样的话题，然后就啊台湾就这样子啊，啊你觉得国外那么好，你去国外住啊什么什么的，
欸、不是这样子的，
我就跟他说不是这样讲，我说我可以理解，就是国外跟我们国内这边有很多的地方是本来就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路比较大条，我们路比较小条，所以在一些规划上面会有这样的差异性，这个我也了解，但是我说我只是跟你单独在讨论礼让这件事情，对不对？今天你愿意让这个人过。这跟路大小大条小条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你自己想要赶快过这个红绿灯这件事情。
没错，
你能让一下你就让一下嘛。你今天好死不死你不小心撞过去，哇！你撞过去的这个人刚好他们家就只有他在赚钱
啊。对，好多这种，我觉得
你怎么办？
哎，我每次看到那种酒驾撞到那个人，
啊、
然后那时候怎么的，他是他们家唯一的支柱，这样。
然后要么就是台大刚毕业，现在是医生正在实习。
哦，然后被
家里只有这个儿子，
哎，对，
然后妈妈含辛茹苦
养
大
他，哎，好不容易想说这个重担可以卸下来一点，
对，
然后被撞死，
结果哎，哇，妈妈现在重担又更大了，
啊、哦，对啊，
哎，没撞死，我不是说撞死是好事，那今天没撞死变成植物人了，
我、
那更惨嘞，那妈妈又更惨嘞，
对啊，
那多可怕、
啊！然后最怕的就是那种有没有，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不礼让，或者是比如说那些肇事的人有没有？嗯，就是一个地痞，他就我也没有钱了、啊、我没有钱赔、我知道我做错了但我没有钱了、你不然你抓我去关，就最后也没赔，
就很无赖啊，
对啊，
就超无赖的啊，
对啊。然后而且我有时候都觉得就是说我不知道是新闻报的特意放大还是什么，我怎么觉得就是每次被酒驾或者是这个被肇事撞死的有没有、都会是一些就是家境不好的人，后来我就比较可以理解了，就是比如说不管他是机车族或是行人，他会被可能被撞，就是因为他、他家境比较不好嘛，
所以他还打工到很晚，是不是？
对啊，然后他可能骑车嘛、或者是他工作到很晚，对，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有一些不得已的理由，所以必须可能把自己置于就是险地，这样
也不是不可能，就是说真的啦，你醒着的时候开车技术就没有很好了，干嘛要喝酒还要开车？对不对？
对啊，
这个自己注意一下嘛。
因为像我后来没有机车了以后，有没有？我就再也没有收到什么罚单了嘛。
是哦，
就不可能有罚单啦、啊，因为我到哪边我、就是，
你以前常被开罚单吗？
很常，超
常、哦、是哦，我还好。
我以前在那个三芝那边有没有想说夜路有没有就吹油门想说飙车，
就其实
飙那台野狼，然后那个三芝那边有个红灯这样，刚红灯。然后我就这样飙过去，想说应该没警察吧、因为想说那个荒郊野外的，一飙过去，
哎、突然间哎天亮了，
警察就来了，来，然后他们两个微笑的表情，笑到我心里发汗。他们想说干在那边待两个小时，总算有个智障闯红灯。重点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我后来有个东西掉在那边，所以我离开了以后，我就绕回去原地去拿，结果警察已经不见了，
是不是？哦，
没有，警察已经不见了。他们抓完我以后，他们就觉得业绩达标可以走了，
收工了
，有个智障抓到了啦。对啊，我就以前还蛮常被开的，还有那个啊、因为以前我骑的距离很长，我以前这个从三峡要常骑到景美市新区上课，那都山路啊什么的，很常在很某几个特定路段被拍，所以我以前缴蛮多罚单的。
哦，我很少被开罚单诶。
我后来发现，就是说自从没有就是机车了以后，没有，其实还省蛮多钱的，对吧、啊？就没有再缴罚单了。
我是算蛮注意交通法规的人呐、啊，我也会闯红灯啊，但是也是会很注意，会很小心。
等一下，你讲这个，你讲这个不太对吧？从刚刚到现在讲那么多道路，
前面好像圣人一样，搞了半天，妈，你根本就烦人嘛！
对，我也会闯红灯了，只是我会注意。来，你讲一下你注意的闯红灯是怎样？
大概都是清晨的时候。
我也是清晨啊，我就被抓了。
就你要看没有警察，没有行人，然后你就是慢慢的就是从旁，现在这样教好不大好啦，我们不能提倡这种东西啦。
没有分享，没有提倡啦，对啊，老麦这样做该死，诛九族，下地狱。好，继续。
我就可能从旁边这样慢慢骑过去，
从旁边哪边的旁边？
就比如说这是马路嘛，
沿着
红
线
嘛，就旁边的红线就是慢慢这样骑过去。对对对。或者是这边要带转，可是对象都没有车，我就直接左转。这个也有。对对对对对，有一次直接左转之后，发现哇操，我左转路口是警察局。
哦，那怎么办？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会二段式了。
那没有被抓吧？有被抓吗？
没有被抓。就是后来我觉得说，哦，还是小心一点。有一次现在骑摩托车是不能看手机，你知道吗？
对啊。
好，那我就停红灯啊。也不能看，但我就是拿出来想选下一首歌。然后我就选下一首歌，选好 正按完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人说 Hello， 然后就往旁边一看
Hello，
然后是一个警察，然后就看到他，我就说哦对不起，然后就马上收回去了。
他就没有怎样，
他没怎么样。
但你这命好，
就是我觉得态度很重要。
因为我以前也被开过这个啊，然后他也是跟我讲，你先生不好意思，我说不好意思，我马上收起来。对，我现在赶时间啊，不好意思，放我一马。
你讲太多了，如果是我一定开你。
对，他就说那我开快一点。
对啊，所以你就直接讲哦对不起。你讲对不起就好了。真的不要讲太多。讲越多他们越欠打。是不是？
好像是。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在找理由？
真的。
对啊，
每次出事情我都在那边找理由。
对，就
难怪被每次都罚到最重。
就是、对不起，对不对？就没事，
就赌一把。
对，但是我们不提倡这样。我现在就是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嗯，
要小心的、
啊。那你上一次被开单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吗？我真的已经
最近一次被开单的时候
不记得
罚单，
可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啊，这近几年都没被开、
哦、我很少被开，我从会开车跟骑摩托车到现在，开的罚单数量，包含在国外的哦，应该不超过十张。
哇哦，
应该很少、哦，不超过十张。
接近四十年以来都不超过十张，
我还没四十岁，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
对啊，你就抓二十年来嘛，不超过十张，我抓加国外应该顶多六七张而已吧，我想。
哦。原来如此，
不多，真的不多。
哇，
我很小心，很注意。
可是你也是会闯红灯、啊，你也没被开单，你只是很会演。
这辈子谁没闯过红灯？我不相信。哎，有点双关。这辈子有谁骑车或开车不闯红灯的？我说有驾照的人，我不信，一定都有过。
我觉得听众一定有正义魔人，他说我就没闯过啊。
我不信啊，我绝对不相信。
我记得
如果
你这样讲，真的很像郭董，然后他可能会讲对台下讲说哪个男人不偷吃。然后下面就有人一个记者举手说我没有、
我不会讲这么
然后郭董说我敬佩你继续下一个超好笑好了好了
好了，如果听众你真的没有闯过红灯的跟我说一下啦、
好了、我们来念一下留言啦这个我们挑一些留言啊这个因为累积了一段时间那我们就挑一下不会每个都念那首先一样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我们感谢这个希望我们赶快可以复更的这些朋友他们都有在声声呼唤我们都有看到像这个 Land ORP 他说想我们想快死了
谢谢
这个没有更
新不要死了要活着才能听了
对了没有更新生活中只有少了一些欢乐跟知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一个叫爱玩玩具的人说他终于找到可以留评分的地方因为他平常是用 Spotify 来听所以 Spotify 是不可以
Spotify
是不可以就是留什么五星好评留言什么的不行
原来是这样
对要到这个 Apple Podcast 过来所以他就过来留言了感谢你
谢谢
然后这个 Wen M99 他说从来不知道以前鸭蛋比鸡蛋多原来鸡蛋是被西方文化影响才盛行的也很难想到会牵扯到英国的甜点文化他说希望我们以后多分享这一类的故事另外他说你那个故事就是骑车后面多一颗头这段好惊悚这样他希望我对更多的鬼故事科技
讲到鸭蛋我那天去那个通化夜市吃一个鸭蛋的鸡蛋糕就他就说
鸭蛋的鸡蛋糕
就说鸭蛋糕
鸭蛋糕、
哦、吃起来好好吃哦
真的假的
真的很好吃耶
通化街哦
他就叫鸭蛋糕很绵密、好好吃哦
通化街有很多超屌的美食
耶你讲一个来听听看啊
天香臭豆腐米其林
我不喜欢真的煮的那一种
真的没有炸的
它
有炸的
哦是哦
那炸的超好吃、大家都会过去吃炸的然后还有这个今日寿司今日寿司也是我每次过去都会吃的很台式的一个寿司但重点是今日寿司那边不是只有吃寿司要吃他的那个天妇罗天不辣他的天不辣有一个高丽菜卷每次晚一点过去就卖完高丽菜卷一个肉卷然后外面包高丽菜那个也很好吃好然后再来我们来这个感谢这个我们要不要追踪我们给我们的五星好评他说他听了汉宣帝的爱情故事感觉霍光其实不坏能不能聊聊霍去病其实我没有录过
我记得好像讲过霍去病吗
有讲过霍去病没事讲太烂了不好意思以后会再讲一下OK 然后再来就是名字都被用过了给了五星好评他说今年开工他就开始听到今天终于完全追完进度了那订阅了五六个历史频道那虽然你的历史故事没有从头到尾都塞入很庞大的历史资讯但搭配我们两个的干话跟生活经验分享让这个频道成为他上班时的第一选择 那不用担心，老板也知道他在听，所以没事。好，那希望我们可以制作更多有趣的内容，谢谢，
谢谢。
好，然后再来哈，再来就是有一个陈小姐还是陈先生的，那我不把他名字念出来。
好，
好，那他是说言辞不合宜，他说内容有趣，但是既然分级是儿少合宜，那就要请特别注意言辞。
哎、其实我们有特别宣导过，我们在很早之前就有讲过，我们有时候言辞是比较直接一点，并不是要怎么样的、
嗯，这个东西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
是是是，我们也没有说很推崇儿童去听我们的节目啊。
对啊，好，然后在这个乱众生平等以及历史之雄都说，哎，我们终于回来了，好想我们，
谢谢。
好，然后为何各种名字都被用过，我不信这个人呢？那
还蛮好，其实还蛮好笑的。
他已经也有来留言过，他说看到我们更新通知跳出来的那一瞬间，他脑袋一片空白，好，太想念了啊，知道我们都好，就是太好了。好，那山上有棵树也给我们的五星好评哦。他说这个是优质好节目啊，啊，过年想听听历史故事才偶然找到的我们的频道，一听就上瘾，到几乎现在就要全听完了。希望更新频率能够更长一点，也希望有机会能讲讲成吉思汗、清末明初的一些知名战役。
一百多集，然后听完了还叫我们
更新频率
更长一点，
不对吧？最后呢，他说他认为语言只是一种表达意思及情感的工具。对于把重点放在说脏话很多而批评的脏话纠察队，他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嗯，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鸡毛蒜皮的事情。
他这句说的很好、欸、就是表达一种感觉嘛。嗯，有时候你很生气，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很生气哦。嗯，那跟我直接讲，干，你觉得哪个可以表达我的情绪？
他其实是这样子啦，我记得这个《水浒传》里面，就是他现在脏话纠察队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今天施耐庵是现在这个作者，现代作者，他出了一本书叫做《水浒传》，他出了一本书叫《水浒传》，然后这个《水浒传》里面，就是因为他讲梁山的这个是108条好汉嘛，那这些人就是不是浪人就是山贼，不然就流氓嘛，不然就流亡的这个，比如说流亡的这个禁军嘛，因为豹子头是流亡禁军过去的嘛，这些人是会是文质彬彬的人吗？
绝对不是啊。
所以在写他们吐出来的这些台词是不是都有脏话？那我记得《水浒传》里面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脏话叫做直娘贼。直娘贼是什么意思？直娘贼跟我们台语那个三字经其实是一样的。直是一个动词。直直的插进去的意思。所以直娘贼，好，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脏的话。
没错没错。
可是如果今天有脏话纠察队看到了施耐庵的《水浒传》，然后就写信或者是打给出版社，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文章不错，但是我希望脏话可以注重一点。不太对，我觉得就是说它就是一个表达形式。
其实确实之前就有很多人表达过觉得我们的言辞怎么样，那就是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些新的
对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跟一些澄清一下，跟一些新朋友说我们并不是今天要故意去讲一些脏话或什么的，但其实在更早之前我们一些言辞人家听起来其实根本
更糟糕，对，
其实我们有尽量去修饰过，只是因为我们真的认识太久，所以有些话
这没有办法了，
太直接了，就
你要我很文质彬彬很有礼貌跟老板讲话，我办不到了。
我怕这个频道就活不下去了。
不是啊，你可以知道，就是说老麦又是个演员，然后又是个戏精，他在那边鸡巴的时候，那个脸有多鸡巴吗？对不对？好，再来看到这个66比66哈，他说五星刷起来，因为他是林正英粉哈。那上次我们不是放了那个《心暂时停止呼吸》的那个音乐吗？哦，他说哇，那一段就是他也觉得很屌，然后很毛啊，红白双煞，白色是水鬼，红色是树精。哇，他有研究哎、欸！
红色是树精吗？树精不是绿色才对吗？
他像他
印象啊，印象是
这样，他的印象当中是这样。他说很久没听到我们的声音，很想念，感谢你们哈、
哦，谢谢你们、这个，
谢谢，
欢迎我们回来啊、哦。那我们这次呢，留言有点多，那我还是希望可以着重的把它念完了，给一点点时间啊。这个我们先来到这个 Mixer Box 哦，这个红萝卜说好久不见、海王他说以前历史面的乱七八糟，现在听这些内容、觉得有趣多了。那卢林、Sandy、心仪、青蛙还有雅欣呢，都欢迎我们回来，
感谢，
谢谢你们。好，再来到 Facebook 的部分啊、这个 Nana Poka 然后信贤、Monica 过得去、嘉平、Ted、 银珍、一方、威如、雅欣、伊利、Joe、Kiray、猫穷户、马友、 Luvera、玉成、May、Tank、Rex、小伦、Noren、
靠北好像班班上面点名哦
Catch, ，Mickey、Richard、新明、傅玄、婉君、顺杰、一竹、洛洛、清风丽、志奇、瑞星、燕、淑萍、Vincent、石晴、Maggie 、孝信还有博生呢，都欢迎我们回来。
好，
那之间呢，他们也有抖内我们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没有人取笑我们的抖内，
对，然后
看我真的是无地自容。
然后呢，他们也很高兴的听到我们的声音啊，欢迎我们回来，
感谢大家，
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们。好，再来呢，就是 IG 的部分哦，这个6 S O， 对不起，6 S 零。O1O 哦，他说我是新听众，我现在听旧的，听到两位主持人唱瓜牛啊，声音都超级好听的，那好听到他想要留言来说一下。然后再来是 Uncle Young， 他说听到赖清德那一段啊，直接笑喷啊，原本重训到一半突然核心松懈啊，直接被器材拉走。
哇哇，靠背靠背，危险危险，这不行这不行，
小心啊小心啊。然后再来是这个 Richard， 他说孙十万啊，然后再来是 Way 啊，他说维基百科上说孙权和他哥哥的个性不同，但听完合肥之战之后，他觉得他们兄弟都是一样不怕死啊。
嗯，有能力的问题啦，
没错。然后再来是 KTHSU， 然后 YSN Trader， 还有 YUYU 呢，都非常欢迎我们回来，谢谢你们，
啊、谢谢。感谢。好，那今天你要推什么样子的电影呢？
我今天要推的电影呢，叫做《怒呛人生》，在 Netflix 最近有上来这样子。好，那它的英文叫做 Beef。那《怒呛人生》在讲什么呢
？Beef 是牛肉的那个 Beef 吗？
对 ，Beef。它是它
怒呛人生，然后英文叫 Beef。
Beef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个 Beef 的用法就是我们之间有点嫌隙，有点火花，不爽的火花。
哦、它不是牛肉的意思。
对它，但是它拼法跟 Beef 跟牛肉是一样的。
哦，它是。同字但是不同意，
我不知道我会用 beef 这个字，这个有点渊源
哦。
那像有一些绕舌歌手，他们有时候会讲说我跟你之间有点 beef，所以他们会 diss 来 diss 去这样子。那有这个用法，那 beef 这个词我没有特别去研究过，那反正知道的时候就是大概这样啊。那我要讲这部为什么就有这部片呢？这部片在讲说男主角跟女主角，国外有个东西叫 raw rage， 怒 raw rage 就是愤怒。中文就叫做这个中文
三宝没有了，
不是不是啊 ，rage 就有点像是这个开车啊，然后很生气啊这样子，叫 rage。那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在一次的这个在路上啊，就不小心有点这个交通的这个
摩擦碰撞，
然后后来那个男主角就找到了那个女主角，然后就要报仇。
要报仇这么严重、
很报仇，因为那个女的就是对她比中指啊，对她丢饮料啊什么的，然后她就找到那个女的，然后到那个女的她家里面去乱搞了一番，然后人就跑掉了，然后那女的就不爽，然后记下她车牌，也去回弄她、你弄我，我弄你，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不对？就越弄越大，越弄越大，就拉出一头拉过的事情，然后搞得两个人彼此的人生
就挂掉，这样
就是
惨不忍睹
啊，乱七八糟啊，这样子乌烟瘴气，
听起来蛮加酒的，八加酒的感觉。
但是我很推这一部，因为男主角呢是这个《英式路》里面的那个韩国人
对，
那女主角呢是黄艾丽
，OK，
她是讲脱口秀的，所以我非常推这一部《怒呛人生》。
所以你是因为演员推，
但内容会让我想看下去。他其实就是单纯的一个 raw rage 的 beef， 然后发生这样子的摩擦。然后男主角因为那时候人在一个算人生谷底，他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为什么我人生就是没有，我是人站不起来，为什么我赚不了大钱，为什么我不能买房子给爸爸妈妈住，然后结果碰到这个 raw rage 的事情，他就不爽那个女的。
那最近我听到这样子的剧情都很像老高小莫最新一集讲那个运气哦。你有看过那一集吗？
其实老高小莫他们常常会讲一些跟时事有关的东西，所以
不是，是他讲完以后所有的华人圈啊，可以说真的是说华人圈都在探讨这件事情，就是你的人生是靠努力还是靠运气。对，然后但他最后还是讲了一个，就是说他是还是有选择的，你必须把自己的状态稳固好，就准备好。那其实 beef 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走投无路，但他选择就是把事情弄得更糟。
对，因为他们在这个摩擦之中其实有一方可以选择去放下。
对啊，
其实这件事情就没事了，当然就没有后面的影集可以看了。但是他们就是选择说我今天很不爽，你还弄得不爽，所以我要去报仇你。然后你被用到你也不爽，因为刚好这个女主角她也被生活被压抑得很紧绷。那 今天我既然可以报仇回去，会好像有一种出口的感觉，
嗯，
宣泄的感觉，所以他就报仇回去，就扯出了一堆啊，比如说他外遇啦，哦，然后或者是说他这个对他的朋友啊，其实是双面人啦、啊
嗯，
对朋友公事跟私事双面人啦、啊，对，然后这个男主角啊，可能就是开始游走一些法律边缘的事情啦，
嗯，
哦，或是对他最亲爱的弟弟啊欺骗啊，或是堂哥都欺骗啊，所以这个人生就开始。他报仇我这件事情就被拉出来，他报仇他那件事情被拉出来，引就到后面、嗯、两个人一无所有。
哦，真好看、啊、
这我跟你讲，这部影集
听起来戏真多，
这部影集真的是好看。
哦，是影集哦，
它是影集，真的好看。
你怎么都可以这么有时间把影集看完？
我就废啊。
不要这样讲自己，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我就是早上中午看这样子。
早上中午不是都在工作上班吗？
吃早餐的时候看啊。
那也不过才半个小时不是吗？
我找到公司不就可以花一小时看了吗？
哦、
对啊，啊，中午吃饭一小时不就可以看了吗？
这样就两集嘛，那晚上睡前再看个两集。
没有，晚上不大会看。
有两倍速吗？
没有，这个没有谈恋爱
哦，这个没有，
所以不用、
啊、
你不用快转，
对，
不用快转，
对对对对对，没有谈恋爱可以。
我有两倍速，只有在最后一集的时候
哦，
就是他们男女主角在聊天聊交心的时候、
嗯、
那一段我有快转，
变相谈恋爱了，交心，
我有快转。其他地方我真的是一路看下来，我觉得很精彩，而且里面的音乐都很棒。
几集啊？总共？
嗯，十集的样子。
哦，那还可以。
印象中是十集。
对啊，如果是什么陆剧，有没有还有一百集？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办法。
对啊，像《狂飙》，我真的这部戏我也很喜欢。那《狂飙》追完第一个 part 我就没有办法。
《狂飙》是
高启强的那个
大陆吗？
对，大陆剧、哦，但我也蛮推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
《狂飙》他就是在演，就是一个底层的鱼贩，
嗯，
怎么样？透过就是抓住关键的时刻翻身、嗯、最后成为当地最大的黑道老大、
嗯、
以及企业家，对，从他年轻的时候、嗯、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底层的小人物怎么样去抓到每一个机会，
那就跟黄晓明演的海阔天空是一样的吗？
有一点点，对、嗯、其实每个地方每个地区他的那个影视的画风都不一样，像韩国就是看了半天都在复仇、
嗯、
然后复仇永远一定会有财阀，然后一定会有这个底层的人这样。
我最近在看《模范计程车二》欸，
嗯，
那《模范计程车二》里面他就讲说，这个《模范计程车》它只是一个代名词，事实上《模范计程车》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今天你可能碰到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你在工作上被欺负，然后到你想要去自杀，
嗯，
那你找到《模范计程车》，你可以把你的问题跟他们说，当然你要付出金钱给他们，
嗯、当然
他们会去帮你报仇。
哦、
那可能你今天是一个很正直的上班族，但是你被老板就是压榨然后侮辱你什么的，
嗯，
这样子，那他们都会带到很多时事，
嗯，
那像最近最红的就是柬埔寨嘛，
对啊，
他们就里面就有带到说，哦，这个爸爸找不到自己的儿子，你儿子出国去打工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嗯嗯嗯，
然后他很难过，因为他太太早就过世了，他也只有他这个儿子，那就是很努力把儿子拉拔长大，找不到儿子了，大家就说啊，一定是你没有照顾好你儿子，你儿子想要离家出走啊，什么什么的，
嗯，
受不了压力要自杀，结果在偶然间发现了模范计程车的电话，
嗯，
所以后来模范计程车就到这个国外去把他儿子给救回来，
嗯，
所以他每一集的故事都跟时事很有关系
啊、哦，他几集啊？
哇，蛮多集的，16集哦，我还没看完、哦，第一季看完了，第二季还没看完，
哦，第一季就16集啊。
第二季也是16集啊，
哇、哦，你真的很有空啊，
就慢慢看啊，
好。以上就是我们全部节目的内容，我是佑宗，
我是 Max 老麦，我们下次见，拜，
好羡慕你哦，拜，
羡慕个屁，有什么好羡慕的。